孟良这一说要当媒人呢，木瓜跟穆林红就说了：“庄主啊，他要是来呀，我看这事儿大概就好办多了。谁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？”穆林红听到这里，看着孟良说：“孟将军，你说要当媒人，这是实话吗？是出自你的肺腑之言吗？”孟良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？老孟从来没说过瞎话，这是真的。你不记恨老夫？”孟良说：“那是什么话？我记恨你干什么？既然你愿意把你姑娘许配给少帅，我就不记恨你了。这么说吧，反正啊，我也把你烧了，你呢也把我打了，咱这就见面发财，哥俩一样。”老头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请你进寨来呀，快快把寨门开开。”说着话，手下人等过来把寨门开开，孟良就进来了。500名宋军扎在了寨外，老头领着孟良来到自己的宅院。木瓜说：“少帅在配房呢，您去给解劝解劝吧。”孟良说：“那手到擒来呀。”孟良来到了配房，这么一看，杨宗保正在那儿坐着呢。宗保一看见孟良：“哎呦，二叔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孟良说：“傻小子，二叔啊，给你保媒来了。”“
保媒？”“
对了。”“
嗨，傻小子，多好的个大姑娘啊。”“
嗯，文有文韬，武有武料，人又长得漂亮，打着灯笼没地方找去，万里头不挑一。你把他收了之后，他可以帮着咱们大破天门阵，给你们老杨家又露了脸了。”
宗保听到这儿：“哼，二叔，他出身卑贱，门不当户不对。”
孟良说：“什么出身卑贱？别说这话，好汉别提当年勇，大将莫论出身低，眼前站着的你这孟二叔，当年就是绿林大道出来的啊，现在咱们的不也是上将军吗？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老爷爷云游火山王杨滚也是池州火塘寨的寨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”啊，
宗保说：“二叔，我这倒不是说您呐，可是他把我们绳捆所绑，还怎么能跟我们接亲呢？”“
哎，别看现在捆你，人家呀这是怕你不乐意，你要松了绑还打人家呢，所以人家才这么问你。你要是早乐意了，人家早把你放了。宗保啊，你跟二叔说句心里话，你说这穆桂英怎么样啊？说句心里话。”“
哼，二叔，他呀就是再怎么样啊，我也不能未经父母的允诺就在这儿私自招亲呢。再者说，二叔您知道，军营中17条禁律，54斩已经有规定，临阵收妻该当斩罪呀。”“
哦，孟良说我明白了，你小子是心里边乐意迎亲，就有一样怕你爹怪罪。这样吧，我呀给你问问去，要是你爹答应了你就招亲，你爹不答应咱就拉倒，这样行不行？”
宗保听到这儿：“这二叔，这能好吗？”没等宗保再往下说什么，孟良一转身出去了。
孟良出来之后告诉穆林红：“快点快点快点，你呀把绑绳先给他松开啊，我现在跟他说好了一半呢，还差一半，你让他在这等着，我得走一趟。你们得把我的马斧子什么的都得还给我呀。啊，现在我给你们当媒人了，还让我骑驴走啊？”
穆瓜说：“那当然了，那哪能还让您骑驴走呢？这个我就给您牵马去。”这功夫，木瓜把孟良的马给牵来了，斧子葫芦都在马上挂着呢，把马交给孟良。孟良上了马，背上葫芦离了木柯寨， 在山下转了一大圈，大半天的功夫自个儿又回来了。下马之后来到配房，宗保啊，我回去给你问了。杨元帅一听这个人能破天门阵，又这么大的本事，国家正是用人之时啊，求之不得呀。元帅说，好了，让你在木客寨累计和姑娘成亲，不得有误。成亲三天之后啊，要带着桂英一起够奔洪州。宗保一听，二叔啊，这临阵收妻之罪呢？孟良说，我问了，这不叫临阵收妻，这叫为国招贤。八千岁都说了，不但没罪，反而有功，这样的好媳妇随便娶，多娶几个没事。宗保说，二叔啊，这是八千岁说的话吗？孟良说，那个他那个原话呀，原话我记不住了，我呀是说这个大概意思。哦，二叔，那我你还什么呀？你就快拜堂呗，现在你要不拜堂反而是违抗父命。我告诉你啊，杨元帅可急等着穆桂英破天门阵呢。宗保一听，二叔，那这个事儿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，这可都是您一手给办的。那当然了，你小子就相信你二叔得了，那我就听您的吧。好嘞，听我的没错。孟良转身马上就见了穆灵红，老庄主，我都问明白了，那一半也都给你说成了，快点做好准备，给他们两个拜堂成亲。穆灵红一听，老头子高了兴了，马上吩咐前宅后院张灯结彩，让人告诉穆桂英梳洗打扮。这个时候呢，派人到山外把这500名宋军也迎请到寨内驻扎，让木瓜给新姑老爷更换衣服。杨宗保这阵是头插金花，十字披红啊。穆桂英在后楼收拾了收拾，头戴簪环珠翠，身穿绣花红缎子喜字开场，内衬百褶罗裙，天地堂就设在了正厅。穆灵红把孟良也让到了正座，给孟良也换上了一件新衣裳。这孟良乐呵呵的也坐在这儿了。天地桌子上摆着香案，还有干鲜果品，有什么栗子小枣，取个吉利名叫枣栗子，子孙饽饽长寿面，摆了盘花生，也是借着吉利名，生男生女，花子的生。丫鬟老妈搀着穆桂英走进了喜堂，一拜天二拜地，夫妻对拜，又给穆灵红老夫妻和孟良见过了礼。孟良一看是哈哈大笑，罢了免礼平身，哈哈哈哈哈哈哈。孟良这笑着心里边合计着也不大是滋味，怎么回事？孟良心想，这门亲看来是成了，这日后都知道我让这侄儿媳妇给打了40鞋底子，这可不怎么光彩。孟良眼瞅着穆桂英与杨宗保双双入了洞房，宅院里头是大排酒宴，喜气盎然。一天两天，到了第三天，有庄丁来报说，远远的看见有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奔木柯寨而来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穆灵红听到这里，就看了看孟良，孟将军，这能是哪来的队伍呢？孟良心中想，坏了，十有八九啊，是我六哥的队伍来了。孟良说，带我登寨墙一望。孟良赶紧的来到了寨墙之上，手打凉棚，往远处一看，来的少说也有5000人左右。远远的看见有一杆大旗，渐渐走近，旗上是个杨字。孟良一看，哎呦，真是我六哥来了。心想，我六哥枪法纯熟，威震边关，这本事可不小。不过他还不知道啊，他这儿媳妇有多么厉害。我呀，嘿嘿，想法让穆桂英跟我六哥战一场。要是穆桂英败了，那说明还是我六哥厉害。要是我六哥败了呢，今后我也有话说。六哥都不行，那我挨鞋底子算什么呀？哎，孟良想到这儿， 在寨墙上还在那看着，看杨六郎的队伍来到山下，摆开阵势，见杨六郎催马带着一部分人奔寨门来了。孟良赶紧下了寨墙，吩咐庄丁快去禀报穆老庄主，让穆桂英披挂整齐，准备迎寨。全山寨准备滚木雷声，越快越好。是是是，庄丁去禀报去了。时间不大，穆桂英就按照孟良所布置的样子，披挂齐整，上马提刀，来到了寨门一里。一见孟良，二叔，老人家，出了什么事了？山下来的是什么人呢？
孟良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山下呀，来的是宋军。”
穆桂英一听是宋军，老人家，既然是那样的话，那您就告诉他，我们降了宋了，这不就得了吗？
哎，不不不不，孟良说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，我得跟你说清楚。你看在山下吗？来的这个人高挑大旗，旗上面写了一个杨字，这个人姓杨，可不是你老公公，知道吗？此人跟你老公公素来不睦，最别扭，他不知道你跟宗保结亲了，一定是啊奉了元帅的令到这来讨山来，本应该这话说明白就算拉倒了，这回咱们跟他来个玩笑，你下去跟他干一场，你有本事下去把他打败了，给他点厉害，让他认识认识你，今后你到了宋营他就得处你一头。哎，再者说呢，你把他战败了，他也不敢跟你老公公作对了，也不敢跟你们老杨家为仇了。可有一样啊，打败了就行，可别把他伤了，要伤了以后那事儿不好办。
穆桂英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那好吧，老人家，您在寨墙上给我关敌料阵，我会会这个人。
这阵穆桂英对孟良说话特别的尊敬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叔公公啊。孟良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张牙舞爪的了，也得端起个架来。穆桂英说完话带着人马就出了木柯寨，他这一出寨门手端绣绒刀就闯到了山下。孟良呢在山寨的寨墙上边偷偷的往下看着，穆桂英来到山脚下，正赶着杨六郎要催马上山。杨六郎啊先是听见焦赞回去向他禀报，正准备着要发兵呢，又听杨兴回来禀报说宗保带着巡城队伍跟着孟良走了。孟良心想，一个小小的山寨，宗保要是去了一定是马到成功，可是这一去三天音信没有。六郎心想这事儿还大发了，出什么事了呢？尤其这焦赞在旁边还直嘀咕，焦赞说六哥呀，十有八九这宗保让人家给杀了，您可得快去看看，这事儿可不能马虎。六郎听到这里，这才点起了五千人马，由焦赞引路来到了灵山木柯寨。就在要上山的功夫，一看山上下了了一员女将，杨六郎双手端枪，一看女将来到跟前，六郎用枪一点，哎，你是何人？穆桂英把刀一端，告诉你，灵山木柯寨你家小姐穆桂英。六郎说，我问你，三天前有个边关上将军孟良可曾到在这里？穆桂英说来过，现在我在山寨之上呢。六郎一听明白了，这孟良一定是让人家给活擒了，你速速把他放下山来。穆桂英说放他那也不难呐，你得胜了我手中这口绣龙刀。六郎心想，一个山村丫头真是特别的狂妄了，他双手一颤枪，还没等上前呢，穆桂英马到跟前是举刀就砍，唰一刀就下来了。杨六郎用枪招架，颤枪就扎，两个人马来马往交战了有十几个回合。穆桂英心想，我得吓唬吓唬他，虚砍一刀，秣马忘记就败。杨六郎呢根本就没把这穆桂英放在眼里，今天的吃亏也就吃亏在轻敌上。六郎催马端枪是紧紧追赶，穆桂英往兜囊中一伸手，就把那红绒套索又拿出来，
一抖套锁扣，扔向杨六郎，唰！六郎一看有件东西奔他的面门而来，杨六郎用枪往外一拨，没拨这个套锁头上，拨到这绳上了。套锁头正套在六郎的肩膀上，这套锁绳呢正绕到枪头上。穆桂英呢趁势拨马往回一拽，左手扯住套锁，右手一举绣龙刀，照着六郎的胳膊横扫一刀，唰！六郎一撤手，这条枪就掉地下。穆桂英顺势刀脚左手，马靠跟前，身右背把杨六郎斜在了肋下。六郎这阵身上有套锁，动转不便，再着说呀，也没有想到这个姑娘会把他给活擒过来。穆桂英夹着杨六郎催马往山上就跑，身后边的宋军一看可了不得了，元帅被擒了，交赞一声呼喊快点上，随后大呼这就追呀。孟良在寨墙一瞧，哎呦坏了，这不把六哥给拿住了吗？这丫头可真厉害呀，不过我不能让她给拿上来呀，这要拿进山寨，日后这公爹跟儿媳妇可怎么见面啊。孟良一着急，在这寨墙喊了一嗓子，桂英哎，快放下，那是你老公爹。这一喊呢，穆桂英一听，什么？这是我老公爹？哎呦二叔啊，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啊？穆桂英赶紧把套索往下一摘，一松手，咣，把杨六郎给扔地上了，一催坐马，咔咔咔咔咔咔咔，进了寨门。六郎往地上这么一摔呀，有块石头把腰给好个，六郎一咬牙，哎呦，急忙翻身起来，后边的军兵上来扶住了元帅，元帅您受惊了，您受惊了。这个时候六郎想起寨墙上刚才有人呼喊了，怎么听这个声音好像孟良呢？可是现在再往寨墙一看没人了。这功夫焦赞上来，六公您摔坏哪儿没有啊？六郎说，这个黄毛丫头真是十分猖狂，待本帅回转洪州，多点人马，一定把他的山寨踏平。焦赞，六哥，我看您被他给抓住了啊，您怎么又掉地下了？六郎说，他使的是红绒套索，本帅未加防备呀，我使了个鲤鱼打挺，才在他的马上挣脱。六郎为了保持他这个元帅的尊严，说了一句谎话。这个功夫山寨上滚不雷石往下齐放，六郎马上吩咐收兵，带着队伍回了洪州了。这个时候山上的孟良呢，回到大厅以后，穆桂英下了马也来到大厅之上，孟叔叔啊，今儿个山下来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啊，孟良说，我告诉你桂英啊，一点不带错的，纯牌的是你老公爹。穆桂英说，哎呀，您怎么说不是呢？我呀，那是想跟你开个玩笑，看看你们爷俩谁本事大，谁知道你用红绒套索给套过来了。宗宝在旁边一听，哎呀，孟叔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您不说我爹爹已经知道了吗？怎么还兴兵到此呢？孟良说，这事儿啊，这么的吧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孩儿啊，这是你二叔我的主意，我呀，嘿嘿嘿，还没跟你爹当面说呢。宗宝一听，哎呀，二叔啊，这你可把我害苦了，这我要回到洪州，老爹爹他岂能饶我？孟良说，你别害怕，天塌里有地接着，有你二叔在此，万事大吉。不过可有一样，这个山寨咱们可不能久待了，得马上下山到洪州杀敌立功。宗宝说，二叔，那咱们快点走吧，越快越好。孟良当时跟穆灵红一商量，老头也十分高兴，让穆桂英带着几百名装兵跟着杨宗保一起到洪州去见杨元帅。老头对孟良这个大媒人表示十分感谢，孟良呢只觉得这个事儿办得不错，带着杨宗保、穆桂英还有他自己那500名宋军以及山上的几百名装兵 辞别了母灵红，直奔洪州而来。来到洪州城外，孟良告诉穆桂英：“你呀，先领着庄丁在城外扎住，我呢带着宗保进去，先见杨元帅，把事儿说明白喽，然后再出来接你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桂英说：“就一案书吧。”穆桂英领着庄丁扎在城外树林之内等着消息，孟良呢领着杨宗保带着500名宋军进了城，把宋军安排回营房。孟良领着宗保来到洪州帅府堂。宗保说：“孟叔叔，这事儿您办得太莽撞了，我爹爹是非怪罪我不可。”孟良说：“你小孩子懂得什么，有你二叔什么事儿都没了。”宗保说：“那您得先跟我爹去说说，我先不上堂。”孟良说：“那也好，我先去。”孟良喊了一声告进，来到了帅府大堂之上，往上一瞧啊，杨延昭正坐在上面。孟良往那一跪：“参见元帅，末将孟良回来了。”杨延昭听到这里，抬头一看，果然是孟良。孟良，天门阵中听说你落荒而逃，你逃到哪里去了？”孟良说：“六哥哟，老焦不是回来跟您说了吗？我们先到了五台山，后到了木柯寨，然后我这带着杨宗保又给您收了个好儿媳妇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”六郎说：“什么？收了个儿媳妇？这是何意？”孟良把详细情况一说，杨六郎啪的一下子把脸就沉下来了。“孟良，杨宗保现在何处？”“他现在堂下。”“传他上来。”“是。”军兵堂下一声传唤，杨宗保迈步走上大堂，双膝跪倒，给父帅见礼。杨六郎不看杨宗保还则罢了，一看杨宗保真是怒从心头起，气向胆边生，一拍虎胆，啪：“奴才，我让你寻营廖少，你往哪里去了？”杨宗保一听啊，吓得浑身就直哆嗦。老爹爹，您容恕。”他就把巡城碰见孟良，跟随他到木柯寨以及木柯寨招亲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六郎一听：“好奴才，身为宋将，可是军营中的禁律。”宗保说：“儿知道。”六郎说：“你私离训地，无令出征，临阵受气，该当何罪？”宗保一听，吓得毛骨悚然，他偷偷的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孟良，心想：“二叔喂，这可都是你办的。”孟良冲着杨宗保一急眼儿，那意思是说：“孩儿啊，没事儿，你爹不得不这么做，这叫不能正己，焉能正人，来这么一下子给别人看，一会儿我一讲情，那就一天云彩满腮。”可孟良哪知道六郎被穆桂英拿住那个气到现在还没消呢，因为元帅没丢过这个人。杨六郎大喝一声：“绑扶手，走！”把杨宗保推出辕门斩了。扎！绑扶手不容分说来到跟前，抹肩头龙儿，被绳捆缩绑，把杨宗保是推到了辕门之外。孟良一瞧，赶紧跪倒身听：“元帅且慢，此事与宗保无关呢，这都是我孟良一人所为，要怪您怪我，与他没有什么牵涉。”六郎说：“孟良，违禁犯律，各自有份，先将杨宗保斩首，再问你孟良。”孟良一听：“哟呵，这闹了半天谁也不饶啊。”孟良说：“我说六哥呀，您可不知道木柯寨那穆桂英他有多大本事，此人可能大破天门阵。”六郎说：“少要多言，退下。”孟良一看：“这要麻烦，看出来了，今儿个六哥脸都变色了，这是真急了。”孟良诺诺连声退到堂下。这个时候边关众将一齐跪倒，以花刀岳胜为首，全给宗保讲情。岳胜说：“六哥，念宗保年幼无知，又是初犯，看在大家的面上，您就饶恕了吧。”六郎说：“众位将军， 宗宝虽然年幼，但熟知禁律，明知故犯，罪加三等。当此宋辽两国交战之际，不明军法，然能得胜？弟兄们，速速请起。对宗宝，我是定斩不饶。边关众将一看不行，全起来了，大伙都埋怨孟良。这个时候孟良也来到了辕门以外，一看宗宝被绑在庄阙之上，孟良说：宗宝啊。宗宝一抬头：孟叔叔，您可把我害苦了。孟良说：孩儿别害怕，没事儿，你孟二叔有的是办法。别看你爹在这吹胡子瞪眼，他就没有怕的人了吗？啊，孟二叔给你想办法，你等着。孟良告诉旁边的刀斧手：你们听着啊，我去找人去，不到时辰，谁要敢开刀，我可跟你们没完。孟良转身奔帅府后堂来了。他干什么来了？找老太君来了。一见着老太君，孟良就说了：老孟娘啊，可大事不好了。太君一听：啊，什么事啊？孟良说：我告诉您呐，你们老杨家要绝根了。太君一听：这都是哪跟哪儿啊？孟良，你慌慌张张毛毛愣愣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孟良就把杨宗保穆桂寨招亲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我告诉您老孟娘，现在我六哥急了，非杀宗保不可。你们老杨家的人可少啊，要把宗保杀了，那不就断了你们的后代香烟了吗？太君说：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情，既然如此，待老身前面一看。老太君在丫鬟侍女陪同之下奔前边帅府堂，来到帅堂之下，吩咐人仪往里传禀。六郎一听母亲驾到，赶忙走下帅堂，把老太君迎请到帅堂之上。参见完了母亲，站起身形，人仪给太君搬过座椅，帅堂上帅不离位，杨六郎又在帅位上坐好了。六郎说：母亲不在后宅，到此有何贵干呢？太君说：燕昭啊，听说宗宝辕门之外被绑，不知身犯何罪？燕昭说：母亲，小奴才私离训地，临阵收妻，理应问斩。太君说：燕昭，我听孟良说宗宝收的是能破天门阵的贤士啊，既然能够为国尽忠，我想就可功过相抵。众位将官苦苦求情，宗宝又是初犯，我看你就把他饶恕了吧。刘郎说：母亲，当年为儿挂帅之时，您可曾经嘱咐过我，为帅者先正其家，后正其国，先至于己，后至于人。母亲家训而是牢牢记住，因何事到如今您又出此言呢？太君说：六郎，两国交兵，未曾正式开战，就此杀人与军中不利呀。我看你不如暂且饶他死罪，让宗保戴罪立功。老太君又退了一步。燕昭说：母亲，不杀奴才不足以正军法，还请母亲息怒，这奴才我是势必杀之。